我们上一次呢，没有完全交通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很快的把它结束一下，那就是我们要一同来看看提摩太，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《第三章》第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读者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有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我们说过，保罗呢，在第二组书信里面，是我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。 那么基督的学校一切都是以神的话来做根据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很自然的圣灵就借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已经说过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不过它有很四个很大的功用，就是如果你要讲到神话语的好几方面的话，那有一方面是教训。 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所以，神的话是叫我们得益处，是从四方面叫我们得益处的。那么，教训我们是以罗马书来做例子，罗马书就是个典型的教训，是个正面的教训，正面的教训。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罗马书呢，特别讲到神的救恩，从正面的来说它。那么，而且呢。 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有逻辑，神的话是很有次序，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因为他要使人能够得救，就得救的智慧，就像前面15节所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那么这是教训，就是指着罗马书说的。那么加拉太书呢，就讲了读者。 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，就是加拉太可以说是保罗最早把福音传给他们的。那么他们也爱保罗，甚至愿意把眼睛都挖出来给保罗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后来他们就受了别人的迷惑。原来有人呢，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觉得基督徒呢是可以从圣灵入门。 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成熟、要长大的话，还是需要靠肉体来成全，所以他们觉得基督徒还是要受律法。那么，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加拉太人很多人就被迷惑。那我们上次说过，加拉太书呢，你看见保罗好像忘记感谢，每一次保罗的书信都有一开始都告诉我们受信人，那么都告诉我们写信人受信人，然后呢一定问安。 然后最后呢，然后一定是感谢，然后才到正文。但是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，给我们看有一块石头压在保罗心头上，所以保罗呢，就是要这个希望能挽回加拉太的人。他觉得他们为什么那么无知，居然还受了迷惑？他们既然认识神，而且可以说是被神认识的。 那怎么他们会迷惑到这个地步？这是叫保罗完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整个的加拉太书呢，乃是关于福音的真理，保罗做一次辩证。因为有人认为说是从圣灵入门，但是要从肉体来成全。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因信称义不光是相信，而且是除了信之外还是信，没有再加上。 不是信之外再加上，或者是律法等等，不是的，所以除了信之外就只有信，而且一切都是白白的，不是你做什么你能够得到的，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很明显的。那加拉太书就针对着大家对于福音的误解，那么保罗呢做了一番更正，这就是做的读者，这是第二方面。 那么使人归正就是哥林多前书，因为我们说哥林多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大概共有一年半之久。那么我们想象保罗这么会教导人，不可能，当他与他们聚会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聚会，没有告诉他们在聚会中应该怎样聚会，然后应该怎样运用恩赐。所以可见呢，保罗非常尊重 圣灵的工作，他绝对不敢越过圣灵做些什么。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虽然他是神的仆人，他守住他自己的地位。啊，他当然也许一个善于教导的人总是喜欢帮助别人，但是你看保罗没有这样做，所以你就会想到很稀奇，保罗就很自然让他们接受圣灵的带领。那么等到后来他离开了格林多以后，那么有人报告给他，他才知道说这个树呢是靠着圣灵在那长，但是呢很不小心他们好像长歪了，那还是跟肉体发生关系，有肉有关系。比方说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这个讲到恩赐的时候，那么人如果恩赐，我们说神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，把一些侍奉的本领给我们，目的叫我们要侍奉神，叫我们在教会中能尽我们的功用。所以恩赐毫无疑问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，是随意的，他给谁什么就给谁什么。所以我们已经看过讲到圣灵的彰显，圣灵把这恩赐分给别人的时候，那么有智慧的言语，有知识的言语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得出来，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因着他们幼稚的缘故，因着他们在肉体中生活的缘故，所以肉体总是喜欢一些外面的东西，总是喜欢戏剧化的东西，所以很自然在这些。在这些恩赐里面，他们很自然想到这个方言应该是最重要，方言是最大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知道在圣哥林多前书里面，那么如果你讲到排行榜的话，你看圣灵恩赐好像保罗故意给他排了个次序，那你发现说那些比较神奇的反而在后面，那个表面上是平淡无奇，但事实上呢是圣灵的工作。只要圣灵的工作，没有一样不是神奇的。可是肉体的感觉不这样，肉体总是觉得那些容易引起别人注意，那些好像总是叫人觉得很戏剧很了不起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很自然的就羡慕说方言，或者说有的人他们就在那里说方言。可是你看保罗整个在哥林多前书那个整个那封信就是做什么，就做归正的工作，就是要让哥林多的教会能够归正，这棵树好像长歪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所以现在你为这个树能长得正，那么你现在保罗一定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拉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恩赐实在说没有高和低，没有第一第二第三，没有的，但是为着帮助哥林多的教会，所以现在很明显保罗第一就提到，最早就提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。那么这些在人来看好像没有什么神奇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圣灵的恩赐。所以岂都是说方言的，所以既然你看见圣灵随着他的意思，他把有的人方言给他，有的人给他智慧的言语，有的人给他知识的言语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风乃是谁的意思吹，圣灵在教会中应该是掌权，是做主的，他给这个人是这样，给那个人是那样，那完全是圣灵来做主的。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提圣灵做主，我圣灵没有把一个恩赐摆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，结果我们把它摆在特别的位置上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儿女中间的难处。所以感谢主，保罗当初是怎样使哥林多的教会归正，那我们相信今天神也让我们能够归正，意思就是说借着哥林多前书，你看见那里面的知识乃是矫正的知识，更正的知识，使人归正的那个知识。所以这就证明说保罗他先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，那么你看这个教会就长大了。但是问题我们说过，因着肉体掌权的缘故，因着肉体做王的缘故，肉体不光叫教会分裂，而且特别当这个教会充满这个 恩赐的时候，那正是好的现象。充满恩赐就表示个个都来侍奉，你不侍奉圣灵不会给你恩赐的，因为恩赐乃是侍奉的本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因为你要侍奉，所以圣灵才把恩赐给你。那么个个都要侍奉，所以个个你看见他们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。但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肉体总是倾向那些戏剧化的，肉体总是倾向那些叫人引起别人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满意于圣灵所给我们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不要羡慕。所以很稀奇，这就是你看哥林多，那里说告诉我们。那么不过在恩赐里面呢，保罗也特别讲到方言，跟这个做先知讲道，你看这两个，那先知讲道严格说来有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，就从主那里得着话。那么你看见14章的保罗特别是讲的要做先知讲道，为什么要做先知讲道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，是叫整个的教会得到建造。那说方言呢，是造就自己。所以现在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要记得那个场合。如果你是单独的与主有交通，那当然你在灵里祷告，你甚至于有方言，圣灵把恩赐给你，那是造就你。可是你只要一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造就，要安慰，要劝勉人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用别人懂得的话。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，也就是说，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的方言。为什么这个一个比较重，一个比较轻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5句教导的人的话，能够安慰人、造就人、劝勉人，那这个基督神就长大了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说万句的方言，也许就是你自己得着造就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来到聚会里面，是我最重要呢，还是整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？如果我们以自己做中心的话，你看，当然你要强调说方言，因为方言的的确确能够造就自己，叫你得到很大的帮助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是为着教会、为着别人、为着爱，那很自然的，你要问说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最能够帮助别人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很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今天呢，严格说来，大家没有看见教会，不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大家总是觉得他自己是最重要的。有的人会有说方言的恩赐，就觉得他自己是最奇妙的。那么一定要别人和他一样说方言，或者如果他别人不说方言，他要么说别人不得救，要么说别人不得胜。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教？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实在说的都是肉体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在侍奉这件事情上，你看我们还是会有肉体的表现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责备他们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说方言是圣灵给的，但是现在你把它统一，觉得每个人都要这样做，这圣经里面没有的教训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你如果仔细去读《哥林多书》前书的话，看见很明显的，神的话是实为证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，应该就不是很困难。那么这里面讲的很多，比方说蒙头啦，还有妇女讲道啦，什么这些问题，其实呢，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了一种乱的情形。所以保罗才说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，按着次序行。所以说，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你看见没有？不要因着做先知讲道了，然后呢，结果又禁止说方言，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所以神的话，你看非常非常的平衡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乱了，已 经乱了。所以现在说凡事都要按规矩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当初保罗一开始就把规矩定好了，整个教会的规矩是保罗的规矩，你看哥林多教会有这个难处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哥林多教会所有这些难处，就是保罗他尊重认识什么是教会，他尊重圣灵的权柄，他不敢跑在圣灵的前头。所以乃是等到教会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当他看见这个树歪到一边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保罗就做矫正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使人归正。那么最后还有一项，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哥林多，不是提摩太后书，看啊，提摩太后书。还有一样，那就是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。所以教训是罗马书，读者是加拉太书，使人归正是哥林多前书。那么教导人学义呢，那这就是哥林多后书。那么这个教导人学义在原文有训练的意思，好像一个儿童经过训练，然后呢性格就被养成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？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，大家如果读第十二章第二节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那么当然他讲了他自己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，可以说在哥林多后书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确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。那么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你看见是一个成熟的人。所以你如果读到这个保罗，你就知道保罗怎么样经过圣灵的训练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羡慕恩赐，那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，但是哥林多后书呢，不光讲恩赐，也讲了职事。那么保罗现在你看见神能够用他，他并不是因为有恩赐，并不是，当然他当然有恩赐，但是他不能光停留在恩赐。许多弟兄姊妹今天服侍神的儿女，只会用恩赐来服侍，完全凭着恩赐来服侍，那个就是圣灵给他那个本领，但这个是不够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如果一个人，一个像保罗真的要被成全，能够在神的手中变成有用的人，第一他必须要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。那么怎样，那么在基督里面的人为什么有用呢？那就是说一个人光有恩赐是不够的，他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和雕刻才可以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有个很强烈的对比。哥林多的教会好像是非常丰富，从外面来看他们没有恩赐，没有一样不及别人。你想想还有那么大的恩赐，大家都喜欢恩赐，比方说像格里汉弟兄，他一传福音有很多人蒙恩得，这就是恩赐，这就是恩赐。所以我看有的人福音就是他只要传福音就很容易就有人得救，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因着这个恩赐他就得意起来，就觉得就是这么多了。不，我们这恩赐是叫我们开始来侍奉主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中要有用的话，那么你就要看哥林多后书圣灵是怎么雕刻保罗的。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仍旧是个服侍别人的人，但是他现在在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是圣灵坐在他身上，那就是他的执事。他的执事是他的执事代表他的服侍，但这个就变成他的特点。而这个执事呢，乃是根据他的圣灵，根据保罗的恩赐，然后呢再经过圣灵的雕刻和圣灵的组织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说保罗的的确确成为无愧的工人，毫无疑问的。 那么而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。如果你要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属灵的人，那么毫无问题的是哥林多后书。或者这样说吧，你如果要知道人怎样的属肉体，那是哥林多前书；如果你要看见人是怎样的属灵，那就是哥林多后书。这是经过什么？是经过训练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怎样在保罗身上做，所以呢他能够教导人学义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能够解释整本的哥林多后书。那么所以呢这四方面都是有益，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原来呢当这四封书信，那么保罗把我们都带到基督的学校，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教科书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主的话，就是圣经。所以那么这本教科书呢，它从四方面来成全我们。所以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我们只有经过这四方面的教导，我们才能够完全，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圣经不是光充满我们的知识叫我们头脑大，不是，圣经神的话乃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，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。而且呢，我们首先要从圣经属神的话语上得到四方面的益处：第一，得到教训；第二，得到读者；第三呢，得以归正；第四呢，得以学义。然后呢，叫我们都得到益处，就叫属神的人就得以完全。所以我想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二组书信的特点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和保罗第一组书信一对比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第一组的书信是在一个家庭的环境底下，到了第二组书信，你看在学校的气氛里面，那么父神给我们一个家，子神呢把我们带到学校里，所以现在呢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。那当我们还幼嫩的时候，他只说来跟从我。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，主遇见门徒刚开始，他只说来跟从我，对腓力就说来跟从我，他没有说你背起你十字架偏舍己，没有。所以刚开始呢，我们来乃是来到爱的泉源两岸，我们来到主面前得供应，主用奶来喂我们，来养我们，把我们带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了求学的年龄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你看见吗？很自然的，圣灵就把我们放在学校里面。学校当然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。那在这里很自然的，我们在学校里面，我们需要要懂得一些的知识。所以圣灵呢，就在知识上给我们一些很重要、很重要的装备。那么我们讲到知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这四本书信里面呢，常常提到一句话，就是岂不知，常常用岂不知这几个字啊。比方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亡，应该我们应该知道，是不是？然后比方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来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必须要知道才行。所以你看见保罗，你若读这四封书信，很稀奇。比方说保罗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岂不晓得我们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？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。如果大家一直读下去，像无知的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人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知道，这里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千万不要说知识一点都不重要，没有，来到基督的学校，我们就是要得着知识。所以一面当然我们需要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，那么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旧人已经和他钉十字架，这是启示。 那从主的话里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那么从主的话里面，我们知道说，最中心的知识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对于基督要有认识，而且尤其对于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更需要有认识。所以这是圣灵好像把我们带在教室里面，那么教导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当我们被带到基督学校的时候，很自然的要学的一些功课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呢，圣灵不光是教导我们知道，圣灵也教导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今天在普通学校里面，我们只学知道，但是呢，在圣灵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除了我们该知道的，除了我们应该知道之外，那么我们应该也学一些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八章，你看28节啊，第八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想这节圣经大家很熟悉，尤其大家常常喜欢用这些话来安慰很多的弟兄姊妹。那其实呢，28节说我们晓得，就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可是我们知道这句话，不要忘记是承上启下的。我们所以知道，我们所以晓得，因为26节有一个不晓得。所以在我们学会晓得以前，圣灵一定要带领我们经历不晓得。所以你看26节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先是因为26节的不晓得，然后我们才学会，才有28节的晓得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知道是从不知道来的。圣灵不只叫我们学几个知道，圣灵也叫我们学几个不知道。这个总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越不知道，我们就越觉得我们不行，我们就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他的工作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。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祷告是最深的，祷告也是最浅的。最浅的每一个人一蒙恩得救都会祷告，但是呢，祷告深到一个地步，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祷告，本不晓得，你根本不晓得应当怎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在祷告的功课上已经学了很深的功课呢？或者学了一些功课呢？那就是看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会祷告的人。你越祷告，你越不会祷告；你越祷告，你越没有把握。刚刚蒙恩得救是对于祷告的答应你很有把握，但是你越祷告久，你越认识主以后，生命越成长。你发现在圣灵学校里面有一个功课就要学，就是我们根本不晓得祷告。那现在难为情的很，祷告可以说最基本的功课，但是怎么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祷告呢？那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要学会这样的功课的。那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台湾要考大学，那么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都学一些功课，就是要祷告得答应主呢。一个神的儿女如果祷告不能得答应，那就证明他和主中间一定有问题的。因为一个儿女来到父母的面前，来到天父的面前，父亲的面前，那么可以说他只要求什么，父亲一定给我们什么。我想这个功课大家都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开始一段，我记得刚刚蒙恩头几年，那么有一个功课就是说，我们祷告一定是相信说主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。不过当然，祷告得答应有几个条件，比方说你要常常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要专一的祷告。那么而且呢，要凭着信心祷告，而且你不能注重罪孽，如果有什么罪你没有对付的话。 比方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见，如果夫妇中间有了间隔，神就不听那个祷告。很多家里的祷告，为什么神的祷告不听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夫妇中间没有和好，那个关系一直是没有弄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很稀奇，神说他是不注重罪孽的。所以，光是在夫妇之间、夫妻之间，弟兄姊妹，也许有一些事情是很小很小，但是你看，这里面必须没有亏欠，这里面必须没有罪。如果有亏欠、有罪，那弟兄姊妹很稀奇。如果两个人不能够同心合意祷告，你看见那个祷告，神根本不听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的光景和神听不听祷告很有关系。神不听我们祷告，简单来说，神根本就不理我们了。那为什么神不理我们呢？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寻求，到底我们在哪一点上叫主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所以你如果根据圣经，你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它。所以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你只要一祷告，很稀奇，圣灵一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想，刚刚得救的时候，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见证，都会做见证说，你看，神听了我这个祷告，神听了我那个祷告。这是刚刚蒙恩得救不多久，但是蒙恩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很稀奇，你慢慢就会发现你不会祷告，本来你很有把握。本来你知道说这个根本几乎是圣灵的定律，你只要满足这几个要求的话，那圣灵呢，到时候神非听不可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应许。所以如果你懂得圣经，如果你懂得神的心肠，那么你只要按照这几个定律，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祷告神是不听。那么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记得我刚刚得救没有几年，我就学了这个功课，就是说，那么，不管怎么样，也许就是总是把一定很认真的把祷告记下来。那么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祷告，然后什么时候主听祷告。有的时候也许几个钟头主就听了，也许有的也许要经过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主才听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回过头去看，神都是听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班弟兄们，年轻人就是在一起，彼此都很爱主，都在一起有追求，所以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也很喜乐，因为我们觉得主父能听我们的祷告，那是再好不过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到了高三的时候，那么就要考大学了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为考大学祷告，我们希望主能让我们进个好的学校，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。那么每天呢，都在一起一定有祷告。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祷告呢，神一定会听的，因为这个也关系到神的见证。不要给人觉得这帮人信了耶稣，这个大学都考不去，所以呢，这个很难看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主啊，为着你的见证，那么我们一定一面好好读书，但另一面我们也祷告，求主呢能够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有几位弟兄，每天就是到聚会的地方去祷告。下了课以后就去，风雨无阻的，因为我们就怕哪一天呢刮台风，我们不去了，结果呢我们考不取，神说那天刮台风你没有祷告，那么我们相信说呢不住的祷告，天天的祷告，那主非听不可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，我们恐惧战惊呢，就是千万不能有漏洞，所以呢我们真是每天刮风下雨台风，不管什么，每天都是去祷告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？而不光这样，我们也认罪。的确，我们也许多人也接受主的改正，所以，那么也凭着信心求。只要圣经所讲的那些条件，我们一样一样都办到。我们就怕哪一样办不到，神就用那个做借口，就不听我们。所以，我想我们弄最后，我们几个年轻人呢，就好像弄得天衣无缝，叫神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下子呢，你非听我们祷告不可。所以我们大概祷告了真的一年了。那么，这个祷可以说天天的在，天天在那里为这件事祷告。结果放榜了以后呢，我们这几个祷告都没有录取。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纳闷，非常纳闷，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祷告了，结果主又不听？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，尤其在台湾那个境那个时候，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啊。所以，你能不能考取大学，这个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很稀奇，就是这些很爱主的弟兄，这些天天祷告，当然爱主，喊出代价。那么而且呢，也懂得一点圣经里面的定律，所以他们都好好的祷，那么按着神的话，所以按理来讲，他们主应该要听他们才对，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打击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我觉得那一次的打击啊，叫我们学了很好的功课，那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啊，真的你看我们实在，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把神呢团团把它围住了，叫他没有个地方可以走啊！那就是说，我们只要圣经所说那些条件，我们通通履行，而且我们从良心里说，我们通通履行。那一年真的恐惧战惊，该认的罪也认罪了，该什么通通做好，通通也这个圣经说要天天求，也凭着信心求。所以我们好像回过头去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反省一下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地方有漏洞吗？好像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年幼的缘故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神的话不错，是神的打一些条件不错，但是圣灵一定要把我们再往前带一步，圣灵不能仍旧把我们放在幼稚的情形底下。所以后来我们回过头才想啊，我们实在是很愚昧，就是说我们是勉强神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觉得今年进大学对我们一生是最好的，就是我们已经，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神的旨意，但神不知道，是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呢觉得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因此我们从来没有问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得答应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只问神要听我的祷告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原来神有一个旨意，不。我们有一个意思，我们知道现在神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不可，我们有一个什么决定，那现在呢神完全照单全收，因为我们完全照他的意思来做嘛。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根本没有考虑神的旨意，根本没有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幼稚，我们根本不懂。所以后来我们回过头去想，不错，我们的的确确东南西北都把神团团围，叫神没有地方跑，结果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掉。所以神永远是大过我们，是不，我们不可能来限制主的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事实上很多事情呢，我们以为是福的，它不一定是福；许多事情我们以为是祸，它不一定是祸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少年人负轭是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想，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圣灵给我们一个打击，于是在那个时候打击，比后来如果同样一件事临到我们，那是特别的恩典，因为圣经明明说少年人负轭少，所以神一定有他的时间，神一定有他最好的安排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相不相信圣灵能掌握一切？所以我们越祷告，慢慢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那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，常常讲一个实在的事情，就是说做父母的，尤其慢慢慢慢等到儿女年龄大了以后，尤其是女儿，那么总是会挂心，总是希望主能为她有很好的预备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就两个人在一起祷告，那么希望主能够总是能为他一个好的预备，总是有一天白马王子能够出现。好了，那么祷告到你跟大家祷告，你说这个为着女儿祷告，这当然是好的。那么祷告到一天，哎，忽然发现聚会里面有白马王子出现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再祷告，希望这个白马王子呢能够遇，就是叫跟女儿能够遇见，那么这是很高兴。那么好，当然这个祷告当然这个怎么发展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我想这一对夫妇呢，在祷告的时候一定就是，因为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白马王子，所以希望主真的能够成全这件事情。那么好了，也许主真的听了这个祷告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白马王子？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最理想的对象？没有人看得很清楚的，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看上，我们觉得是最好的，觉得是最好的，他是不是最好的，需要时间考验才可以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这个在这个结婚到了这个事情真的成功的时候，那真是丈母娘看进去越看越有趣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过了几个月，等到真的结了婚以后，那丈母娘看进去越看越有气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很多东西是非常现实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女儿如果真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那么现在你要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？不是你怎么样都要勉强神非听你的祷告不可，而你从来没有问说，主啊，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意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简单来说，我们就不会根据神的旨意祷告。只有根据神的旨意祷告，才是好的祷告，才是对的祷告。而现在我们的难处就是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祷告，但是许多时候可能根本不是根据神旨意的祷告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，它不一定是福；我们以为是祸，后来不一定是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本来不知道应该怎样。大家还记得，从前有一个姊妹啊，叫做艾米·康迈克，她是一个，英国那个开西聚会打发出去第一个英国传教士。她到了英国，到了印度，她专门是在，这些专门是在印度，我们在印度有很多这个，印度有很多这个，因为很穷。所以很多女孩子呢，就被卖出去了。那卖出去常常都被卖到很不好，尤其庙啊附近都是很不好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艾米·康纳克他就觉得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拯救、去抢救这些这个就是特别在这些人工作，那么希望能把那些少女呢能够把他们抢救出来。所以这是他们特别从主那里得知的托付。那么然后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在他们中间工作，然后呢希望能够给那些可怜的那些少女们，那么能够让他们后来有一个好的结果、好的结局。所以后来多半都是在印度人中间工作。那么这个姊妹告诉我们呢，当她6岁的，她就开始祷告。她有一个祷告什么？她的祷告就是希望主耶稣啊给她个蓝的眼睛，因为她一对蓝的眼睛，因为她照着镜子，她不满意她的眼睛，希望呢有个蓝的眼睛。那今天你要蓝的眼睛不需要祷告，你戴个隐形眼镜是蓝颜色就可以了。但那个时候不是，那个是现在，那个时候，那么她真的祷告说希望主能给她个蓝的眼睛。结果祷告了半天，神不听他祷告，他还是那个还是黑的眼睛，所以他就很纳闷，他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？那么一直等到他在印度人中间工作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因为他要像他在他们中间，他一定要完全像个印度妇女一样，所以外面的衣服呢，从头到脚通通跟包的可以像印度人一样，但是只有两个眼睛是露出来的。所以后来他才发现，幸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。如果他两个眼睛是蓝的话，一定不是印度人。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和印度人一样，所以后来神就特别的用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勉强神听不听我们的祷告，那个祷告不一定是最好的祷告。所以带来祝福或者带来灾难，是福是祸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看不远，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勉强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，那弟兄姊妹，是你的意思呢，还是主的意思？那主因着你我的软弱听了我们的祷告，结果这件事情成功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么但是问题，这件成功到底是好呢，还是不好？所以你看见没？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呢，你看圣灵就拿过去了。因着我们不晓得， 所以我们说是，我们就求主，让他教导我们。所以，当我们这样不晓得的时候，那么圣灵就接过来了。那圣灵呢，就用说不出来叹息，就替我们祷告。那么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那么圣灵怎么说呢？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。所以圣灵不祷告就算了，圣灵如果祷告，他一定根据神的旨意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旨意，根据我们的意思。所以圣灵如果祷告的话，你看见，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，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圣灵一定照着圣灵的，一定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。那么现在圣灵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，圣灵也知道我们缺少什么。比方说，下面很明显给我们看，神永远旨意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圣灵知道我们没有忍耐，圣灵知道我们不谦卑也不温柔，所以知道我们在许多点上都不像他。所以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，当然是根据他的旨意，他的最高的旨意就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好了，很稀奇，当圣灵祷告的时候，你看，神果然听那个祷告。神知道说，如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。你看东风、西风、南风、北风就吹来了，圣灵就开始工作。而这些工作是什么？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这些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结果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了益处？那我们从前以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如果有一部车子给偷走了，那么起都很纳闷的。过了2个礼拜啊，他就起来做见证，他就很高兴起来做见证啊。他说感谢主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那么就是因为我那个车子给偷走了，现在主给我一部新的车子。那许多人以为说叫爱神的得益处是指着这个益处来说，不是。你要读下去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他预先所知道人，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乃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样你看见，我们就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所有基督徒环境的发生，不要忘记圣灵祷告的结果。而为什么圣灵替你祷告呢？是因为你说你不会，你会，圣灵不替你祷告。那么你如果你替你自己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总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礼拜二有时候祷告就我们为着弟兄姊妹的事，为着别人的健康什么祷告。你看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的难处也这样，我们总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照着我们的情感在那祷告。我们从来没有问说，主啊，我们该怎么祷告？为这个人我们要怎么祷告？我们是为他灵魂祷告呢？我们到底是先他没有得救，是不是为他灵魂祷告最重要呢？那么或者这个弟兄已经走了一段路了，那么我们要问说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清楚到底你是什么意思。那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们就是祷告，我们总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祷告。那现在我们问弟兄姊妹，到底主是要我照着我们的意思听我们祷告呢，还是不听我们的祷告？西西家大家都知道，西西家那时候得了那个这个得了这个绝症，后来主又给他15年。那现在大家回过头去看，这个西西家多活15年好呢，还是不好？我们后来知道西西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只有神他最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。许多时候我们怕遇见苦，但是幸好我们那一次碰见苦难，结果躲去一个更大的苦难。我们在往前面看不清楚，回过头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发生身上的事情是随便，没有，那就是圣灵祷告的结果。所以我们没有意外，我们就事件，而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像我们的主。主现在要借助这些，把叫我们更像他，更温柔，像他一样的谦卑，像他一样的忍耐。神永远是凭着这个蓝图在我们身上工作的。 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，当我们晓得以前，你看见我们已经学会了不晓得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所以我们才让圣灵为我们祷告。但你既然把这个主权交给圣灵，圣灵当然照着他的意思来做。从前这个马丁路德有一个学生啊，他有一天就告诉他的老师，就是马丁路德，他说我最近有一个感动，我觉得呢，我应该告诉主啊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凡事都照着你的意思来做。然后呢，他就这样祷告了。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，他就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顺利，很多事情都不顺利。那么他碰到马丁路德，他就和他吐苦水。他说：“你看呢，这个我祷告的意思就是让主照着他的意思，但是结果呢，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顺利的。”那么现在马丁路德说：“那么你的祷告是怎么祷告？”他说：“我祷告就是说主啊，照着你的意思。”那马丁路德说：“那么主现在照着他的意思做了，你又不高兴。所以许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你自己祷告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怕我劝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在聚会里面为着要让人家觉得你祷告很好听，你做了一些祷告。那不要忘记，你没有心的祷告，主常常有心的就听见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你不会说神啊、主啊，照着你旨意，你就不要说。”如果你真的从心里说主啊，照着你的意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？主当然对你认真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意思，就不要说。甚至你说主啊，这个实在是难，等着我来顺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祷告了，神一定是认真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就是说我们。所有万事互相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什么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，你千万不要在不信的人身上不同，在不信的身上那有他另外的原因，不止，也许有罪呀、啊、什么等等等等，那在我们身上不是，在我们身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，不要忘记圣灵祷告的结果，然后你看见万事在互相效力的，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 OK 的，所以这个晓得是个很大的晓得。这也是很大很大的安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功课是从哪里学来，是从不晓得学来的。所以我在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太能干了，我们太会祷告了，而且我们祷告神都听的，什么都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，结果慢慢我们根本不认识神的，对神的旨意根本是模糊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。26节有一个不晓得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28节，我们才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那现在我们才晓得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活着，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常常很喜欢有一个姊妹写了一首诗歌，她说：“父啊，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，所有将来所需要发生的变更，我不害怕看。”我们最怕的就是在前面的路上，不知道有个什么大的变化。那么，但是这个姊妹为什么她不害怕看到呢？她说这个，她这原因就是因为她已经把她自己奉献给主了。所以她说：“父啊，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经都替我分好，所有必须发生变更，我不害怕看到，我只求你赐给我长久的忠诚，存心讨你欢笑。意思就是说我别的都不求，但是我只求着叫我能对你忠心，那么存心讨你的欢，只要讨你的喜悦就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也学不知道，这是世界上的学校学不到的。感谢主。”这个尤其是在这基督的学，尤其当你读这四封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一面我们知道，另一面我们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不知道，圣灵才能教导我们，圣灵才能够接过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都是把自己抓在手里，我们是把我们的前主抓在我们手里，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已经规划好了，然后第一步怎样，第二步怎样，然后我们怎么样的经过我们的晚年，我们都已经照着我们的意思都已经把它排好了，然后我们希望圣灵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生不在我们的手里，如果你能安排你的一生就好了，如果你真的看得清楚的话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以为那个是苦难，我们的主啊叫我躲去那个苦难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听你那个祷告的话，结果你也许碰到更大的苦难。但是就是那一次主让你遇见那个苦难，叫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苦难。所以我们只能够让主来做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来做主。我们儿女的一生在主的手里，我们自己的一生在主的手里，我们父母的一生也在主的手里。但愿我们没有强求，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多愚昧，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多有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像26节一样，因为着我们的软弱，是由圣灵来帮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感谢主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的父神晓得圣灵的意思。所以你看，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圣灵就把各样不同的风就吹起来了。那当然，万事互相效力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事情。所以，但是问题难在哪里？难在就是说，我们普通啊，只有不好的事情呢，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，叫我们感觉到是万事互相效力。你明白吗？其实事实上呢，圣灵在很多的环境里面给我们很好的环境，我们不知道那叫做万事互相效力。说得难听一点，我们普通以为倒霉了才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或者什么不好，你懂吗？那么其实你很快乐的那也是万事互相效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在圣经里面是用圣灵的风来代表的。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圣灵吹起北风，那圣经没有错，北风是寒冷的风，所以北风啊兴起。但圣经又说什么呢？南风啊吹来，南风我们知道是温暖的风。所以许多时候呢，当圣灵在那里工作，叫万事互相效力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北风因为你觉得有点寒冷，你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忘记了，我们忘记当圣灵把南风吹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事实上是万事互相效力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比别人能干，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看别人都裁员裁掉了，我还在留在那里，因为我比别人都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不，你看见事实上是神特别恩待你，给你一阵南风的。神知道说你现在可能，也许神知道你这个忍受的度量有多少，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事实上给你是一阵的南风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你看神给一阵西风。那中国人呢不同，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海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地理的海在东边嘛，所以呢才有一句成语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所以东风是好的风，因为东风是从海那边吹过来。那么以色列不同，以色列西边是海，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，圣经里面讲的吹西风的时候一定是把甘霖带来。那不要忘记西风也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怎么万事不是互相效力？所以等到神送一阵甘霖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呢？所以明白吗？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普通好像百般的无奈，我们才说万事互相效力。其实神送南风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神送西风就是万事互相效力。那你有没有为这个来感谢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是很重要的。比方说有的时候当人家在那里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，那天你特别快乐，这就是一阵南风，也是一阵西风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人在福中不知福啊。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记得的只是北风，我们记得的只是东风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东风把他斯的船只打破的。你记不记得约拿？神叫他往东去，结果他往西去，结果没有办法，神这个约拿是个很难办的人。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神就借着东风就把船打破了，所以后来约拿就跑到鱼肚子里面去。所以你看，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。那东风为什么是不大好，是不很舒服的风呢？因为东风我们知道是带来，是从沙漠那边过来，所以带着滚烫滚烫的沙，所以吹在人的身上啊，你记不记得吹在就约拿身上，他结果要求死了，因为的确叫他昏了，叫头昏了。一个人一头昏呢，这个肉体一出来，他就求死。你没有想到约拿这么属灵的人也会求死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我们的人，我们都是靠不住的。问题就是你没有来一阵东风，来一阵东风把你吹得吹晕头转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会像约拿一样的失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个东风或者是北风，那么这个好像是万事互相效力。那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要把我们磨成儿子的形象，不一定用苦难，有的人用祝福吧。但是当我们在祝福里面，我们就不感觉了。当你在喜乐里面，当你神给你那么多祝福的，你要知道神的目的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不是叫你抱一个孙子、两个孙子、三个孙子、四个孙子。抱孙子当然是福气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为什么叫你抱这么多孙子，叫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？难处不是我们，难处就忘记了。你明白，忘记以为这就是目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就这样。你想亚伯拉罕晚年得子了，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以撒就是他的世界了。所以慢慢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以撒就是戏笑，戏笑嘛。亚伯拉罕从来不笑的，大概。但是自从有了儿子，他就笑了。你看，那么慢慢，他就以为以撒是最终的目的，以撒就是神最终的目的。我们人就在这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一到祝福的里面，这个祝福就变成我们最终的目的。我们不晓得说，我们蒙福的结果是要叫别人得福。就在祝福的里面，神要把我们磨成是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环境顺利的时候，你要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这么多的祝福，给我这么多的快乐，就给我这么多的孩，这些孩子各方面都很好。那你要说主啊，这是应该就是你把我磨成神儿子形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，我们的感觉里面只有北风跟东风，只有苦难才能叫磨成神儿子形。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，圣经说是万事互相效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里面是包括了东风。也包括了西风，包括了北风，也包括了南风。所以不管什么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我们当然欢迎北风，当然欢迎南风，当然我们欢迎西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神送北风的时候，送东风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就知道说，不管神送什么风，那就是目的什么？目的就叫把我们磨成小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，神每一个祝福的机会，每一个南风的机会，每一个什么呢？还有每一个西风的机会。所以等到儿女，你看见儿女，圣经明明说是祝福嘛。很快的，没有多久他就飞走了。没有多久，你看见你就会经过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所谓空巢期，这个鸟都飞走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两个这个夫妇呢就守着一个空的巢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这个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抓住那个机会？当儿女在身边的时候，当然一面希望他们能蒙恩典，但另一面也是很好的机会，借着他们，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要珍惜每一段时间神所给我们的，因为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儿女的翅膀，这个鸟就长一翅膀就长硬就飞走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对神不公平，我们只记得好像一些苦难是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，事实上不是。事实上你看见说，是东风也是西风。是北风也是南风，所以苏拉密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 催在我的园地，为什么？好让那个果子里面那个馨香之气能够散播出去。因为在苏拉米女，特别在歌中之歌里面，那个果园里面有很多的香料。那么这些香味，你怎么能叫别人能闻得到呢？需要北风跟南风才可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许多时候主给你许多的祝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的邻居、弟兄姊妹，他们都闻到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，那就知道，等到我们经历南风，或者等到我们经历西风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，这就是圣灵磨成我们机会的时候。所以，我们要记得，这是我们圣灵就一生来雕刻我们。有的时候北风，有的时候南风，有的是东风，有的是西风。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圣灵知道我们的度量，他不会叫我们所经过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不要错失你的机会。许多时候神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，那是我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好的时候。主给你越丰富，你越能给出去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给的时候，你是最像主的时候。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把所有都给出去的，你看见这不是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好的机会吗？当然了，如果有一天叫我们一贫如洗，或者忽然间一个经济一个大的动荡，你什么也没有，当然弟兄姊妹，这也是万事互相效，但这个可能就像东风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确是不晓得，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是不晓得的，但是感谢主。圣灵能为我们祷告，然后呢，万事就互相效力。所以，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记得，无论东风也好，南风也好，北风也好，这个西风也好，我们看见说圣灵乃是借助这些万事互相效力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这个"灵"这个字，在希伯来文或者希伯来文都是风，所以现在你又问说啊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？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知道什么风呢？只有一种的风，不管什么样的风，你看总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如果你碰见一个姊妹讲话讲个不停，你知道这就这阵风，就是要磨成，就是叫你忍耐像基督忍耐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，我们要看见说，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最就是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当然有东风、有西风、有南风、有北风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呢，那这不是常常的；那有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叫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。那东西南北风一起吹，就是圣经里面的旋风，那就是旋风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的以利亚就是从旋风里面就升到天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旋风呢，从表面上来看。有的是做拆毁的工作，那就是表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原因在哪？就是因为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如果听得见的话，那你看见圣灵就天天照着工来工作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听不见，就是不顺服，我们耳朵就是听不见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圣灵需要做一些非常的工作，明白吗？这个很重要。那非常的工作我们才听见。所以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。你看见我们后来读约伯记才懂得为什么神把有一些苦难临到他，原因很清楚。你如果读28、29章，你看见那个约伯那个时候，他实在是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了。就他个人来讲，他的确圣经可以做见证，他是个完全人，大家都尊敬他，但其实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他的己呀可以说到了最高的点，因为他太完全了，太完全，太完全。那么其实我们的主知道他很危险，那么圣灵神已经给他警告，神说我一次两次他就是没有听见的，所以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神就用旋风，那这个是神用非常的手段，那么叫什么？叫约伯能够醒过来。那我想我说过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从前有一个人画的是天花板的画，那么一个画家画一半很高兴，他站在那个他站在一个高台上面啊，高台这个高很高的一个板上面，在那画天花板的画，那么他一面看一面欣赏，就往后退。最危险的时候，他的同事 另外一个人帮拿了一笔，拿着一桶的墨，那么看他要往后再往后推就很危险了，所以最后来不及呢，所以那个人就，那个他的朋友在旁边呢，就把那个墨汁呢就往那个画上一倒，就把整个画就毁掉了。那因为画一毁掉，他这个人本来往后退，结果往前去稍微往前去救那个画，他这个人就保守住了，就命就捡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这样，因为我们对自己完全着迷了，太欣赏自己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危险。那么圣灵在那里说话，我们听不见嘛。所以一个人被自己完全充满，被自己完全包围，圣灵讲话听不见，完全太主观，非常非常主观。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因着爱约伯的缘故，所以借着这旋风，因为只有旋风能够把约伯救拔出来，否则他陷在自己里面太深太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在旋风里面，现在他能听见神对他说话，当他在他自己里面，他根本听不见。所以旋风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从自己里面带出来。然后呢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真能带到属天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不是东风就是西风，不是南风就是北风。那么有的时候，圣灵也用一些旋风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看约伯，他说：“从前我风闻有你，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我在我的芦荟中懊悔。”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是做拆毁的工作。他本来像鳄鱼一样，那个非常非常坚硬的，没有人能够剥他的，没有人能够破碎他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自从约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以后，他就得着双倍的福分。所以你看，后来如果他有7000头牛的话，后来就是14000头牛，都是双倍的福分。那圣经里面双倍的福分，乃至就主自己说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得着主自己，我们就得着了双倍的福分。所以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学会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怎样，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明天，而且这明天里面又到底是充满了什么，没有人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这个人太脆弱了，我们经不起惊吓的，我们就怕忽然间来的变动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得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不知道怎样为前面祷告。你怎么为明天祷告，弟兄姊妹？你怎么为明年祷告？你怎么为你的家人祷告？你怎么为自己祷告？你怎么为父母祷告？弟兄姊妹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前面。我们如果看见了，我们当然会祷告。圣灵看见他会祷告，但是因着他祷告，有很多事情发生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手里，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，所以所有环境临到我们，都是他钉痕的手量过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平，我们能够心安，我们能够更多的投靠他。所以我想，这就是在基督学校里面，我们不光是学知道，也学不知道。从前有个哲学家说，他说：“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，是个最伟大的人。”今天很多人说大学里毕业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有几个不知道。那基督徒呢？不光是要知道有几个知道，更要知道有几个不知道。那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，但愿主真的今天能够把我们紧紧地抓在他的手里，让我们不光晓得，我们也不晓得。尤其是在最浅的功课上，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应该是很成熟了，应该很会祷告了。不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被带到一个地步，你根本就不会祷告。原因在哪？因为你不是神，你看不清楚前面的路。你既然看不清楚，你怎么祷告？你怎么敢祷告？你以为这是福，结果不是福；你以为是祸，它不是祸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。只要是神的旨意，都是祝福；只要不是神的旨意，都是祸。所以，但愿我们要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，就那个祷告是什么呢？那个祷告就是让主 来为我们祷告，然后让他兴起他的东西南北，东风或者西风，叫万事互相效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应该有个祷告的主啊，不管是在苦难或者在祝福里面，都叫我们能磨成像儿子的形象。我们许多时候在祝福的里面不学功课，我们就等到苦难才学功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我们一生有多少的苦难，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实在说来，许多时候主还是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。但是我们会不会浪费了？就是当我们觉得人在福中的时候，最有祝福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学校里面很重要的课程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有一句话，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若是学成了，就被成全了，就要像先生一样。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什么时候被学成，什么时候学成了呢？就是像我们的主一样。好，我想我们低头有时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需要你的提醒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苦难是你叫我们学功课的时候，主啊，其实当我们在祝福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叫我们学美好的功课。你安排每一个苦难叫我们磨成你的形象，你也安排每一个祝福叫我们磨成你自己的形象。所以但愿我们不浪费任何一个苦难，也不浪费任何一个祝福。主啊，但愿在每一个祝福每一个苦难里面叫你有所得着。主啊，不叫我们做一个光光享福的人。主啊，因着你祝福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谢谢你。但主啊，当我们在享受你祝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原来这就是你在我们上雕刻的时候，提醒我们的一生多么容易很快的就过去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仰望你，但愿趁着还有今天，你真是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工作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是在你的学校里面。主啊，他帮助我们学习知道，也帮助我们学习不知道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让我们一面学知道的功课，一面也学不知道的功课，好让你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完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